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10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最近几天，河北衡水中学张西峰同学的演说刷爆了网络。那句“我就是来自乡下的土猪，要拱大城市里的白菜”引发的评论堪比洪水滔天。那么，张同学的那篇演说到底传达了怎样的信息？他的“土猪与白菜”说究竟是励志还是可怕？如果他是一个在卑微中攀爬的弱者，他因此是有罪还是可敬？如果他试图奋发改命，他应该被归类于励志还是可怕？我们邀请两位分析人士来分享他们的看法。一位呢是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的兼职教授滕彪博士。滕彪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好的，欢迎您。接下来一位呢是独立时评人士马巨先生。马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滕彪律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我们非常的欢迎两位。首先呢，我想请滕彪先生来谈谈，就是这个11分钟的视频，您看了以后呢，有怎么样的观感？就说您对他这位张同学他所说的内容，他的观点，您是赞同还是不赞同呢？滕先生，
对，我觉得张同学整个的演讲，11分钟，看下来和大多数人所评论的那样，单独抓住这一句土猪拱白菜，是非常不一样的。整体来说，这是一个作为高三学生一个相当励志的演讲。就是这样一个农村的孩子在那么穷那么偏僻的环境之下，在就是受到启发之后，要发奋学习啊，要去要往上拼搏。这个和当下中国大陆最流行的这个叫躺平啊，正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啊，就是作为一个高中生，作为一个奋发图强的形象，奋发图强的形象。那土猪拱白菜之所以能引起这么大的争论啊，这有两点。第一点，在中国日常用语当中，一般把这个就理解成是有这个比如说就是男女关系啊、情感啊这方面，如果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嫁给了一个很丑很穷的男人，那可能就是就会被称作土猪拱白菜。这个呢就是引起了中国这些城里人或者是这些具有优势地位这些人的警惕和反感啊，或者说恐惧。但实际上从整个这篇演讲看下来，他的这个土猪拱白菜实际上就是想要到大城市，想要往上拼搏，去改变这样一个自身的这种非常卑微的命运。并没有就是并不是并不能够把它仅仅理解成那个非常非常狭义的意义。我觉得这是就是这个演讲它所引起的反响恰恰反映了中国社会这个极度的不平等啊，这个资源极度的不平衡，城乡的巨大差别。
谢谢您。好，马先生，我想请您谈一谈，就是说我们谁都不认识这位张同学，那么从这个视频里看完之后，11分钟之后，您对他这个人有怎么样的这个评价呢？
我深刻的感觉到了，这是一位奋发向上的一个年轻人啊。不过这个上字呢，可能和我们平日里或者这个词汇当中本身所抑郁的这个上呢，多多少少有一点不同。而是他的这个上呢，是要跃升上一个阶级啊，或者一个阶层，被我称之为呢，是在中国的一种特权阶层。他要想要这样跃升一个阶层，本身呢也是无可厚非的一件事情啊，这是一个在中国当下的社会当中的现状当中的一个进取者，更是一位在我眼中看到呢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受害者。正如滕彪律师刚才所讲，他是因为户籍制度、城乡二元以及资源的严重的倾斜导致的城乡不公正的一个受害者。同时呢，我也看到呢，这位年轻人呢是一个看明白了，在中国的当下，他绝不能当普通人， 他在整个演讲当中呢，说到了数度啊，这个普通人，而实实在在来讲的话，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讲，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事情，绝大多数人都会是普通人，但是在中国却不能够当普通人。而在他的讲述当中，我们看得到呢，他所讲到的普通人呢，就会被谁当普通人，谁就会当土猪啊，已经是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可以说呢是一个非常世故的一个年轻人。这两个词汇放在一起可能有点别扭，但是的的确确他是看明白了中国社会目前就他的阶层所来讲的话，那么是多么艰难的需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他要改变的呢，却是我们每个人都在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什么呢？是普通人。但是在中国那个社会里是不可以当普通人的，这是我对这个张同学的一个看法，谢谢。
嗯，非常非常感谢马先生。那么滕先生，我想问你，就是说呢，从他的这个土著白菜这个他这个说法来讲呢，其实您认为他更多的是一种他对社会鸿沟的一种切身的体会，那么是不是也有像马先生所说的，这个孩子呢，他也带着一点点这种我们通常人所认为的某种的这个世故呢？
也可以这么理解啊。那马先生的说法我也同意，但是在中国，所谓的这个普通人，实际上就或者说是这些处在这个社会底层的人，实际上就是普通人，实际上是处在社会底层的啊，没有任何特权，比如说这些就是穷人，农村的人啊，甚至小城镇的人等等，这在中国人口当中是占大多数的啊，和很多西方国家不一样啊。我们说普通人，或者说一个社会大多数人口，是所谓的这个中产阶级啊，是一个这个椭圆形的社会结构，而在中国类似一个金字塔结构啊，所以普通人社会底层是占人口的大多数。那么在中国实际上越来越明显这种阶层固化，就是上层人对下层的这种歧视、这种剥削、压榨、压迫是越来越明显啊。那中国这样一个特权，不仅仅是政治特权，还有其他地域方面的地域方面、经济方面等等特权，这就是就导致了普通人啊。的确是处在一个不断的受到剥削、受到压制、受到歧视的这样一个地位，所以这个张同学作为这个社会底层的一员他有这样的想法应该说是无可厚非的，他才有十七八岁啊，他不可能说像这些人权斗士或者是像那些这个大作家一样啊，对社会有那么成熟、那么深刻的看法。那么他有这种稍微世故的世俗的一些想法，是非常自然的，这是中国社会环境所导致的。
好，那谢谢滕彪先生。那马骏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著名的这个大胆敢言的分析人是易中天说，是我想对这个张同学讲一句话，就是说你不是土猪，别人也不是土猪，我们的奋斗目标呢是让所有的人都活得有尊严。那么活得有尊严这几个字呢，是不是就是刚才您所谈到的，我们在自由社会、在这个文明社会里所讲到的这个普通人，就是意味着有尊严的这一群人？那么这一点呢，跟在中国的理解是不是不太一样的？
差距非常之大。我们的普通人就正如您刚才所讲，是有权利、是有选票啊，是有尊严的啊，就像滕彪律师所讲的一个椭圆形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群体，我们是大多数啊。但是在中国呢，也是普通人，也是大多数，但是呢，他们却不拥有权利，同时也没有任何在这个社会上的发言权啊，不管是享受正常的生活也好，或者是享受正常的福利也好。那么就像滕彪律师所讲，他们都是被压迫者啊，同时呢，他们手中呢也没有特权啊。而这位同学呢，想要跃升为呢，成为一个啊，有进入到一个非普通人，也就是说，非普通人在中国的社会层面里讲呢，就是实际上是有拥有特权者。而易中天先生对这位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评价，就是说啊，你不是突出啊，别人也不是啊。我呢是看到了几个点啊，其中最少有两个层次是这样的。其实易中天先生呢，您刚才说的大胆敢言，其实他也没敢言啊，他的本意的原话啊，虽然说啊，说是你不是土猪，别人也不是，而实际上呢，他想表达的呢是我们不应该是土猪，谁都不应该是土猪啊。 而且呢，就是说这个话其实本质上就是讲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只是我们失去了这个权利，变成了所谓的一个土猪。那么他讲到的城里人呢，也有青椒啊。实际上他这个青椒呢，实际上转换一下的话，我们换一下的是话也能说得通。实际上就是城里人也有土猪啊，不都是白菜。他所讲的这个城里人举例呢，正好是复旦大学的这位老师啊，前两年刚刚首任自己的党委书记这个老师。在中国呢，哪里呢都有特权阶级啊，这是他想表达的。他还想告诉这个孩子说呢，你只是准备跨过城乡啊，而越阶级啊，鲤鱼跃龙门的一个学子。实际上呢，在城市里像复旦这样的名校的老师呢，也还是不能当普通人。这样的人呢，都是青椒，指的是呢中国社会的现状的一种戾气啊，这样的一个现在的这种展现出来的这种情况。本质上在讲的，实际上在告诉这个孩子啊，在哪里只要是在今天的这个社会现状情况之下，哪里都是土猪，谁都不应该是土猪。
好，谢谢马先生、滕先生。事实上呢，这个张西峰同学他也说了，他在演说中呢特别提到，他说呢，我们不是高考机器，我们只是穷人家的孩子，想成为父母的骄傲，同时呢，也让所爱的人能够活下去，甚至呢可以精彩的活下去。但是呢，就是因为他的这个野猪白菜的这个说法呢，那么有人说这是戳中了很多城里人的这个神经啊。那么比方说有人评论就是说，我不会让我的女儿嫁给他，因为他就是人们所说的这个凤凰男，他这样的人太可怕了。那么如果说张同学他产生的这个世界观被很多人认为是不对的，那么其实是应该可以说是世界本身的这个不正呢，这个世界观不正啊，世界不正，还是他对世界的观察是不正的呢？滕先生。
对，实际上他所说的拱白菜并不是说要去去仅仅是说去争取城里的这个女性啊，并不能这样狭义的理解啊。实际上他所要争取所要追求的，实际上就是城里这种开阔的眼界，这种更多的资源啊，当然不仅仅是城乡的巨大差别，在中国城乡差别它只是社会资源分配极不平等的一个缩影而已啊，就是中国的这个贫富的差别，这个阶层的差别就是非常严重啊，而且呢越来越固化啊，所谓的这个阶层固化。张同学可能没有明白的一个问题是，即使他再努力即使他考进最好的学校他将来在这个在中国这个竞争当中也未必去能够爬到最上层啊，就是整个就你和他已经观察到自己和这个那些富人家的孩子当官人家的孩子没法竞争啊，但实际上在他上大学之后工作之后这种竞争也完全是不平等的，所以这个躺平也是阶层固化，中国越来越难以向上流动这样一种无奈的反应啊，也有人把这个躺平理解成一种反抗，恰恰是就是说很多在这个事件当中的评论，我感到非常可怕。就那些城里人说我不要把女儿嫁给他或者说这种人张同学已经心里出了问题，已经要就是变态了，走极端等等。恰恰就这种言论是更可怕的，就反映了那些占有资源的人啊，他们不愿意受到挑战，他们不愿意这个社会变革，不愿意这个社会变成更平等啊，对这个所有人机会开放的这样一个制度。
嗯，事实上就是反映他们在内心的深处，他觉得这个不平等是天经地义的，这个应该是最可怕的一点。那么谢谢滕博士，接下来我想请问马俊先生，就是说到这个不平等，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并不仅仅是说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不平等，其他的种种的都是不平等，像地域也是不平等。比方说前几天有一个北京的正黄旗的被称为大妈的，当然我们应该说是老年女子，那么她在公共汽车上呢是大骂这个你们这个臭外地人。那么能不能请你跟我们谈谈您在对中国社会的各种各样不平等的您的这个观察呢，马先生？
嗯，谢谢。那么说到歧视与偏见呢，前一段时间我和滕彪律师我们在 Clubhouse 呢就举行了这样的一场这个 话题啊，这个话题呢当中我们讲述的呢就是当中国的白人受到歧视时啊，或者是就是指的是亚裔受到歧视，那么在整个的举办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深刻的感受到了人们对于歧视和偏见的认知呢是区别非常之大。那么我们知道在中国的社会也好，或者在全世界包括在美国也好，歧视与偏见呢在任何社会呢都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在中国呢也有除了刚才您所讲到的城乡的啊，还有这个阶级的地区的之外，还有民族的与宗教方面的一些歧视啊，也被称之为有种族歧视的这种情况呢也非常普遍的存在。那么在世界很多国家的政府呢都是在想方设法的消除这种啊存在这种歧视的存在，但是中国呢是社会制度在制造和甚至在维护这种歧视。那么这里的歧视呢还有一个词汇可以代替啊，让我们的更多观众朋友们可以马上就能够理解，其实在中国的有一种歧视呢叫特权歧视啊，叫特权，就是说你拥有特权的人呢歧视没有这种特权的人。那么这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正黄旗的这位女士也是如此。那么这位女士呢，我们从她的这个视频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到，不管是她在讲述自己的身份的所谓的正黄旗也好，或者她以北京人自居也好，她的这种优越感的这种爆棚呢，看不起外地人的这种表象呢，显然是属于啊一种刚才我们讲到土著拱白菜的这样的一类人。而这位自称正黄旗的女士呢，如果你仔细去观察，她也是在出门坐外坐的公交车啊，公共设施，她自己并非呢有什么样的不得了的一些啊外在的一些特征特权的特征。而如果说到他自己自称自己是一个正黄旗，那么我们相信也是大概在400年左右的时间里，他的祖先呢也是从黑山白水的那块土地上呢来到北京城的土著拱白菜的那一代的后代。那么这就是恰恰就这么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上了车的人对于还没有上车人的这种歧视和这种打压。那么而从另外一个深层次的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去分析它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不仅仅只是一个上了车和没上车的，这不仅仅只是一个啊这个有身份优越感自我认知的这样的一个血统论的这样的一个优越感，同时呢它也是一种对于自己成为北京人是拥有特权的。而在中国那个社会，北京人所拥有的特权就让过去中共自己的宣传来讲，就是十几亿人养活了一个北京城，北京能不好吗？能不把北京养活好吗？这种经常的这种宣传的这种话语当中所展现出来的北京的这种特权，也正是这位啊女士呢所展现出来的，这么我把它称之为是一种啊特权的歧视，或者是有了特权就可以歧视他者的这种特殊的在中国的这种现象。
那么实际上我们也许滕先生，我们也许可以说在中国呢这个歧视和偏见呢应该说是比比皆是，大家这个习以为然习以为常啊，觉得也是理所当然。有一位呢这个绿酱鹰眼的公众号呢，他有这个评论，他说有的人不喜欢土著拱白菜这个比喻，认为他呢是粗俗功利，但是呢你们有没有问一问打土豪分田地这个口号，还有另外一个口号呢就是打下那个榆林城一人一个洋学生，这个难道不是更加的直截了当吗？那么我想问您呢，就是说呢这个滕彪先生，中国的这个社会方方面面的这个层层叠叠的这个歧视呢，就是说它的来源在哪里？滕先生。
对，中国的这样一个政治体制，应该说是各种歧视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当然不光是这一个原因啊，但是就是比如说户籍制度啊，这种当然现在的这个户籍制度比毛时代要进步一点点，但是从全球的眼光看来，这也是一个非常野蛮的、非常不平等的一个制度，把大量的国民当作二等公民。那同时呢也包括这种政治制度所导致的一些地域之间、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啊。最近像西藏新疆等等这些问题也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啊，这也是就是导致了这个地域之间或者是包括这个汉民族跟其他少数民族之间这种巨大的鸿沟啊，无论是在这个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其他方面。所以这个就是在中国 各种歧视，比如其他国家有的歧视，比如说性别歧视啊，种族歧视啊，中国都有啊，其他国家没有的，这种户籍制度等等啊，省份之间的这个歧视，中国还有，而且还是非常严重啊，而且最近的趋势是这种歧视在加剧，这种阶层的固化在加剧。我自身就是就有体会，比如说在我上高考的时候，我为什么对这个张同学的这个演讲也是非常感触很深啊、因为他所讲的和我的那个经历是有很多相似之处，虽然我没有上衡水中学那样的就是军事化的学校啊、但是我个人还是就是从早啊、早晨五六点钟起床到晚上学习到很晚啊，就是那几乎是对于我们农民的孩子来说就是唯一的改命的机会啊，那这种改命是这个天经地义的，就是否则的话我就是一辈子修理地球。我的小学老师就是成天告诉我们，如果你不好好学习，你就一辈子修理地球，就一辈子做农民。所以这种情况是非常普遍的。就我是通过高考，然后考上这个中国最好的大学，然后有了这个所谓改变命运的一定的机会。但是现在从90年代中后期之后，最近20年，这种改命的机会，改变阶层向上跃升的这个机会就越来越渺茫。
谢谢滕先生。那么瓦先生，我想问你，就根据滕先生刚才说的，是不是可以说目前的这个随着中国的这个应该说经济发展呢，越来越成熟之后呢，反而压在普通人身上的这些一层一层的这个歧视和偏见呢，是更加的加重了，所以才导致我们现在看到的所谓的这个内卷的现象，还有这个躺平的这样一个无声的被动的这个反抗啊。那我想问您的关于这样的种种的这个歧视和不平等呢，在西方社会里，就是说为什么可以得到控制，而在中国是没有办法控制呢？
首先呢，我们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关于您刚才讲的这个躺平还有内卷的这种情况啊，中国经济发展之后，那么中国经济发展之后的这个效应，那么是否是完全的体现给了普通的老百姓或者这些大众呢？或者是准备躺下的这些人，或者是准备这个奋发向上的这些人，那么哪些人是这个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力的获得者呢？那么有人做了一个比较啊，做了一个研究，他们发现呢，在城市里的人呢是有资格，部分的人呢还是可以躺下的，或者可以躺平的。但是呢，他躺平呢依旧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更上一个阶层或者特权阶层的一个韭菜而已。那么像农村的，特别像这位张同学所讲的，他根本没有躺下来的机会，他躺平都无处可去躺。那么在农村去务农，或者是像我们滕彪博士刚才所讲的去修理地球的话，那么现在给他修理地球的这个机会呢，都越来越渺茫和越来越不可能，因为他无法修理地球呢，能够养活自己。那么这是呢，中国现在所谓的经济发展之后的一个大问题。还有这两年呢，一直在习近平的所谓的推动之下，中国要解决所谓的贫困。那么根据我们前天看到的最新的报道表示呢，实际上中国并没有解决贫困，也根本没有消除所谓的极端贫困。因为中国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悖论，这个悖论是什么呢？就中国消灭的贫困呢，是固定在2014年的那个水平。而在2015年产生的新的贫困人口不在它的标准范围之内，而甚至到了2019年、2020年的疫情所导致的贫困人口也不在它的这个范围之内。中国呢，把一切的消除的贫困呢是设定在2014年那个标准之上，而之后所产生的并没有。那么有人就做了一个学者就做了一个计算，发现呢，2014年到2020年这6年间当中所产生的新的贫困人口呢，并不在他们所帮扶的序列，而中国政府在帮扶住的这个标准方面呢，也是有很大的争议的。中国作为一个中等收入的这样的一个国家，但是它所设定的贫困线的标准仅仅只高于联合国的1.9美元每斤的每天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略微高一点点。所以呢，在中国呢，会出现无数的这种所谓的经济发展之下所出现的这种蝼蚁的阶层，或者是难以果腹或者难以生活继续的这样的一个阶层。 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再说说西方国家和中国关于在这个歧视问题上的一个明显的一个特点。我们知道在西方我们有言论的自由，我们可以去讨论任何的问题，哪怕你的这个问题呢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话题，也会呢得到广泛的一个认可和广泛的一个讨论。那么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去完整的一个讨论或者完整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共同的参与呢，很多的问题呢是无法得到解决的。中共的解决办法呢，不是说让你们去讨论，不是说让社会去了解我们现在的问题，而是如何去解决掉，去把这些问题提出来的人，甚至如何去压制掉这些讨论问题的群体，不容许你讨论，我只给你答案，而我的答案呢，永远是伪光正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统治的过程当中所展现的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这种方式导致的结果呢，就是所有的问题都得不到解决，但所有的问题呢，都得到了压制。而这种不断的压制，不断的压制呢，将会在社会不断在未来的时间里不断会产生更多的一些问题。嗯，谢谢。
嗯，好，谢谢你，马先生。同样，先我想问你，就是说张同学呢，他作为他如果是一个这个他在卑微中呢是要往上爬行这样一个他的这么一个动作呢，您觉得他是表示他是有罪呢，像很多人说的呢，还是他是一个可敬的人？与此同时呢，他要为自己改命，您觉得这是励志还是庸俗或者可怕？
对，我觉得
那么是不是这个社会呢，就是说连这样的连这种现象好像他这种情况呢都没有办法来容忍，是不是有这么一个状况？
嗯，整体上我觉得张同学他的这个演讲啊，他的这个心态是一个励志的演讲。但是呢批评虽然他的这种志向啊不一定说有多么远大啊，就是一个普通人的要改变自己命运的这样一个志向而已，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是不应该受到这样的指责的。但是我觉得很多人批评他的人说他可怕的人，大概想到的是另一个在中国非常非常有影响的案件，就是马家爵案。就是很多批评张同学的人大概想到的是马家爵这样的案件啊，就是一个穷人在学校啊，在云南大学受到其他同学的一些歧视，当然有一些个人化的原因啊，但是呢很多评论家把这个事情理解成就是穷人社会底层的人不断的受到不公正待遇，受到歧视所引发的一种极端的心态，最后报复社会啊，杀了他的四个同学。那这种案件虽然是非常血腥非常极端的，但是这种心理应该说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如果这样的像刚才马骏说的，如果这种压制这种社会的极端不平等持续下去，它是产生这种极端的报仇心理的一个肥沃的土壤。
嗯，好，谢谢滕先生。马先生，我想问您，正好刚才滕先生也谈到了这个马家爵，那么事实上前几天您刚才也说到这个复旦的姜文华啊，那么再加上呢北京的郑黄旗这位女士，再加上这个张同学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在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各种层次上呢，其实这种不平等呢都已经达到一个要引爆的这样一个状况这个程度啊，那么您认为在中国社会目前的情况之下，有没有办法可以缓解这个目前的形势呢？
没有办法从根本上去缓解，因为从来没有去根本上去解决或者是去正视这些问题，所以就是没有办法去缓解这些问题。那么我们看到呢，刚才您也提到这是一个在爆发呢，还是在如何在走向一个什么样方向？我觉得呢，现在在爆发的起点，那么未来呢，不断的时间随着推移呢，会越来越多。那么假设一点啊，就是说我们看一看最近这一段时间，所在新闻媒体上所爆出的建筑爆端的一些中国社会当中所出现的极端的案件呢，有高发的这种态势。而且很多人这两天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啊，在网上呢，就像我们刚才的滕彪就是所讲的啊，中国在评论这些事情的时候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这个变化是怎样的呢？哎，有一点。就是说包括上海的这位江姓的这位老师啊，屠杀手刃自己的书记这件事情呢，那么有人在说一定要把刀禁住，而不是去考虑为什么这个人要去杀这个，是给工具在找麻烦。 人们认为呢，把刀如果解决好的话呢，控制好的话呢，这种事件呢就会变少。实际上这是一种刻舟求剑的一种方式，所以目前没有看到解决的办法。
好的，非常感谢。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会了。我们非常感谢滕彪博士和马巨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也分享他们的看法。我们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的收听和收看。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宇宙，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